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在无神论的环境下成长，认定宗教就是心灵寄托，人生就是自己掌权，物质和金钱才是安全感。这样的一位姐妹，后来在她的人生中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嘉宾瑶瑶要来和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是如何翻转的。瑶瑶你好。
你好牧师，大家好。
这个你是哪里人啊？中国哪里人啊？
我是中国重庆人。
重庆啊，一个大城市。后来你是出国去念书还是工作呢？
我信主的话，我是去到卡塔尔这个地方之后才信主的。
那你当时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选择要去卡塔尔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就是一个朋友介绍了一个公司，然后经过简单的面试之后，我就拿到了这个 offer。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还年轻嘛，然后出去多看看所以就想着啊，那就出去吧，也没去过很多国家，然后就也有一个工作机会，也有一个挣钱的工作，那我就去吧，所以我就决定去了卡塔尔这个国家。
那在去之前你有没有对这个国家有一些了解一些认识呢？
在跟这个朋友有联系之前，我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家然后就是有了这个工作机会之后，简单的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啊，是一个中东的国家，比较热，然后那里又是伊斯兰教。其实那个时候我对伊斯兰教对信仰没有什么概念，一片空白，就大概了解了一下，觉得啊，反正有朋友在那边，那就去吧，就没有考虑太多。
没有考虑太多。那么那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啊，伊斯兰对女性是不是有很多的限制和约束呢？
是的，据我了解，伊斯兰国家的女性她们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是很低的。但是好在卡塔尔这个国家呢，它相对来讲对于外来的人员比较包容，它也有一定的开放度，所以我们外面的，也就是不是它本国的或者说不是穆斯林的女性，在那边就还好，不用包头巾，但是你需要注意一些言行举止，也需要在穿着上稍微保守一点，不能无袖的呀，不能短裤短裙啊，或者不能跟男的有过多亲密的，在公开场合有过多亲密的行为啊，就都不行。但是对于外来的人，他们相对来讲还是有一定包容度，只要你不是穆斯林的话。
是这样哈。
对，
不必包头巾就比较好哈，哎，整天包着头巾，但是只露出一个
眼睛，
只露出一双眼睛，那是很 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难受
的
事情。
他们本国人是这样子，本国女性是需要
都是这样哈
啊，需要包头巾的。
是，所以你们还可以接受哈啊，还不算对你们要求太严格。
对，还可以接受。卡塔尔这个国家还好，比较有包容度，相比沙特啊，沙特对于这方面就比较严格了，女性。
哦，是这样吗？
对。
为什么会这样有一些区别呢？都是回教国家。
对，沙特对于他们的宗教更加的严苛吧，更加的严厉。据我了解，虽然我没去过，但是女性在沙特那边，甚至你出行需要有一个所谓的你的担保人，要不就是你的父亲、你的兄长或者是你的丈夫，然后跟你一起出去，然后女性也不能开车，还有很多限制。所以相对来讲的话，那卡塔尔这个国家是已经很好了，我们至少还可以自由的出入。
哦，这样啊。
对，
当地的女性，阿拉伯的女性也可以单独出入吗？
可以的，在卡塔尔是可以的。
这样还算不错。
还不错。
其实卡塔尔这个国家的人口不多，200多万，而且主要的人口还是外籍人口，哎，对吗？印度人居多，对吗？
对对对，200多万里面可能只有80-90万是卡塔尔人，其他的都是像我这样去务工的，去工作的。
是是，
所以他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你需要对外面的人有一个包容，人家才会去你那里嘛，对，你才有人去约你去为你这个国家工作来发展。
是是是，这样还挺不错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不太合适，因为那边的中国超市和餐馆很少，是吗？
中国超市只有一个，后面我快离开的时候好像多了一两个吧，我刚去的时候只有一间，很小的一间。
哦，这样。
中国餐馆也就5间左右，后面可能慢慢多了一些，但因为疫情大家的生意也有影响，所以5-6间上上下下差不多。
是是是，你们去的地方是首都吗？
对，它那个国家其实很小，首都到另外一个城市也就开车1个小时之内都可以到。我们去的是首都，叫多哈。
多哈，是是是是。那几年在这个卡塔尔的生活，让你有什么感触呢？你觉得跟中国的生活有多大的区别呢？
刚去的时候觉得卡塔尔的生活是很简单的，虽然我在国内没有很久的工作经验，我在国内实际上只上过1年的班，然后就去了卡塔尔，但相对来讲卡塔尔的生活比较简单，如果换句话说也是比较无聊，所以除了上班以外下班也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就是自己消遣。但是那边的因为生活简单，人际关系也很简单，所以生活起来节奏也比较慢，然后也比较舒服，实际上我是很喜欢在卡塔尔的生活的。
哦，这样哦。
对，
所以你周边都有很多中国籍的这些朋友吧？
因为我工作的公司是中国的建筑公司，然后我们管理层基本上都是中国人，但也有一些外籍的同事。平时呢，因为我去了卡塔尔没多久之后，我就去了教会，所以我的生活还是我觉得是很丰富很满意的，因为在教会有很多朋友很多弟兄姐妹，然后工作的场所呢也很安稳也很安静也很平稳，所以大家相处起来都比较简单，所以我就很喜欢那里的生活。
是是，其实也不简单哦，重庆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几千万人口啊。
3000多万吧，
3000多万人口，然后去掉卡塔尔，一个国家才200多万人口，一个城市多哈吧。
多哈，对，
人口也不多吧？
不多，因为它国家太小了，没办法分几个城市来计算。
是是，所以
它还没有北京大。
哦，是是，然后呢？肯定没有北京大。那你很快也就能够适应那边的生活啊？
怎么讲呢？我其实在生活上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我所工作的环境公司会提供吃和住啊，所以我其实我对自己的生活不用担心太多，那然后其他的时间就是花在教会的时间。
哦，
所以我很快就适应了，因为我也是一个不是特别喜欢经常出去玩呀或者是去社交啊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是很快就适应的。
是是是，你说公司会提供你吃和住，就是三餐都包吗？
三餐都包，我当时就住在公司。
哎，太幸福了。
对，有公司食堂。对，
太幸福了。我现在在想象啊，哎呀，这个我们当父母亲的每天都要预备这个一日三餐啊，这个也挺，有时候虽然说因为爱啊愿意为孩子为家庭来辛苦一点没关系，但是天天这样做的时候有时候还会觉得有点累哦。
是
是的，是三餐都不必去烦恼这个饭来张口，哎呀，这样的人生太幸福了。
对对，只要工作就好。公司的理念就是生活你都不用担心了，你只要好好工作就行了。
哎呀，太幸福了。你后来是怎么去的教会？有人是你们的公司里头有基督徒带你去吗？
也不算是完全同一个公司，因为当时我作为他们的一个分包公司，我就认识到一个我们总包的一个姐姐吧，然后她是基督徒，她去的就是我卡塔尔的这间华人教会。然后有一次我在跟她聊天的时候，她就说我带你去参加一个聚会， 因为当时我去卡塔尔的时候是2013年10月份，然后跟他有交流的时候大概在11月份左右，然后他说教会会有一个聚会，他说你穿好看一点，他说我们一起去参加然后后来我去了之后我才知道啊，原来是圣诞晚会。
哦，圣诞晚会。
对，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去教会，然后第一次去教会也没有跟太多人有交流，因为大家都在看节目，然后就看了一下他们表演的什么耶稣诞生啊，在马槽里面，然后博士们去送墨药送黄金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其实看不太懂，但也就是当着好玩然后看一看，那是我第一次去到教会。
是是，第一次去到教会，那么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吗？
我当时的印象可能啊，这就是外国人的 party，这就是外国人的聚会，然后我也没有想太多，因为那一天也没有人跟我传达这个耶稣诞生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也没有太多的信息，就看完了之后我就离开了。但那位姐妹，就那位姐姐，她还在继续联系我，她说啊，我们周五都会有聚会，因为那边的放假时间是周五，所以教会会在周五作为主日来敬拜。她说你周五反正也放假，她说那你就跟我一起去嘛。其实那算是我第一次听到教会这个概念，但是我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
哦，
就是完全一片空白。
你在中国这20几年，那么大的城市，你都没有接触过教会？
我只能说我小时候住的那个奶奶家旁边有一间教会，但我对他的理解就是他每个星期天都唱歌然后就完了，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干什么，我只知道他们在唱歌，就很多人在那里，但是具体他是干什么，有什么信息，为什么唱歌，主题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是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一个家庭，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呢也是唯物主义的教育，我们的家人不信主也不拜佛，也没有什么对神的这些概念，所以我从小对于像什么神啊上帝啊祈祷啊什么死亡啊生命轮回啊这些，我都把它归于宗
迷信
啊、迷信宗教的词汇，而且我对于那些有这些信仰的人，我是心里面打心里面是有一点瞧不起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对这个心灵上的一个寄托，就因为你自己没有能力，所以你才去信这些，所以你才需要有寄托，你才需要有好像一些虚无的东西来帮助你，是因为你自己人没有能力。我一直的一个观念就是我自己的生命是要我自己做主，就我的人生我要自己掌权，虽然我没有一个很高的学历，我也不是属于什么社会精英，但是我一直以来年轻的时候，我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是我的未来是要努力挣钱的，因为我所追求的是一个很平安的很安稳的一个生活，但这样平安安稳的生活是需要金钱需要物质来支撑的，这是我的成长的一个环境，没有人给我传过福音，也没有接触过教会，不知道教会是干什么的。
是，哎，那个教会就在咫尺，
很近
对对，你就从来没有好奇心想去瞧一瞧看一看吗？
还真的没有，不知道为什么，就也有可能原因是因为那个教会都是老年人，都是一些老年人在里面唱歌，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就
是
老年人他们唱歌活动可能是，对，当时是这么以为，所以也在我去到卡塔尔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份信仰，也没有人跟我说过耶稣基督，
是的，
或者福音，
是的，你一直就秉持着我的人生我做主这样的一个原则的生活啊。
对
啊，所以你第一次去教会是这位姐妹开车来接你吗？还是你自己去的？
她开车来接我，后面也有牧师接过我几次，教会的弟兄姊妹接过我几次。
是是是，哎，我想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嗯，
因为啊，一个人如果你说，哎，你到教会去吧，你单单请他，你没有来载他去的话，第一次我说第一次，
对，
很多人不会自己主动走进教会的，对吗？
对，
因为很陌生嘛，都不认识人，会很尴尬啊。
对， 对对。
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要邀请人到教会的时候，特别第一次，你一定要亲自的去载他啊，
嗯，
或者陪他一起到教会去。要不然的话你怎样叫他，恐怕他自己都不会主动的 走进教会。
对对对，
是这样吗？
特别像我这种性格的人，就是我是不会很主动的去跟人家交流啊，或者谈话呀。就像人家邀请我去哪里，如果你不推我一把，哎，你不就说难听点，你不逼我一下，我可能就不会去。然后那位姐姐呢，她就是她每周都去嘛，然后她就说，哎，走嘛走嘛，啊，你也不要睡懒觉了，就我带着你正好就去，然后我们还可以一起回来，在教会还可以吃饭。然后她几次的这么邀请，我也觉得，哎，好像也不太好拒绝，那人家都已经都为我安排好了，那我就去吧。就这样。
你不会觉得他一直来烦你吗？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可能前面一两次会有这样的感觉，但当我去到教会之后，我们那间教会真的弟兄姊妹特别的有爱，而且因为年纪跟当时的我都特别相近，都比较年轻嘛，然后所以啊，哇，好多年轻人，而且他们也很热情。这种热情的人对于我这种不太主动的人来说，就化解了那种尴尬。就很多人来跟我聊天啊，问问你啊，哪里来的呀，然后你在这儿什么工作呀，然后大家就聊起来了。所以后面就觉得啊，那也是一帮朋友啊，就觉得啊，平时我自己一个人，那去教会也不错。后面就没有那种被逼迫的感觉，后面就觉得还是很喜欢去教会。
是的，特别在异国他乡嘛，对吧？异国他乡，那么有自己的家乡人，对吧？有自己的国人哈，在一起用自己的语言来交谈等等，就会感觉到还会有那种的，很快就能够融合在里头，
是，对吧？是很亲切，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嘛。
是是是的，是的。
对
啊，就是比较能够排遣一些思乡思国的那个情绪哈。
对对对，
感觉到大家都来自同一个国家，都是自己人。
是，而且年纪也相近，又能聊在一起，大家生活背景都差不多。
是，
所以就觉得很不错，这个团契，这些朋友，这些弟兄姊妹，就很想去了。后面就。
是是，哎，所以这个卡塔尔也吸引不少中国人哈。原来不少中国人也喜欢到这里啊。
因为他们都是去工作的，因为卡塔尔是一个特别需要外来的人去务工，去帮他们建设国家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中国人过去可能有一些是做生意的，但是大部分还是在那边上班的。
是是是是，这样挺不错的。那你到了这个教会一段时间之后啊，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你会改变你这个价值观呢？使你开始对这个宗教信仰有新的态度，能够开始去接受它呢？
一开始呢，我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聚会，然后跟大家聊天，但是我有观察到大家的他们的生命，或者说我那个时候所融入的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因为他们口里面讲的都是上帝耶稣，不管讲什么事情他们都会聊到上帝耶稣。然后我在想，诶，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对于我这样就是不会主动去接触人的这样的人来说呢，我就比较被动。那我们的牧师就很有智慧，他呢虽然有一点好像也是推着我走，但是他很有智慧的跟我说，请你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查经学习。我也不懂什么叫查经学习，然后牧师就说，我会给你安排一位姊妹，然后你们两个人，我们也有教材，然后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慢慢的接触到了，好像接触到了这个信仰是怎么一回事，耶稣基督是谁，然后耶稣基督做了些什么，然后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然后为什么创造了我，然后我的生命是什么意义。然后逐步的有了查经学习之后，我认识了耶稣基督，然后就在次年，也就是2014年的复活节，然后我就受洗了。
是 是, 是，
虽然看上去好像从我进到教会就是2013年的圣诞节嘛，然后到2014年复活节，其实时间很短，但是我觉得神的作为很奇妙。在通过我不断的查经学习的时候，我认识了主，然后我最后就决定相信他为我生命当中的救主。但现在我反过头来想，其实那个时候我的信心是很小的，因为可能那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只是查经学习而已，但是更深的跟神交流啊，祷告啊，或者读经啊，还没有很深刻。但是就有一个感动，当牧师在问复活节谁愿意来受洗的时候，啊，我说我愿意。 可能啊，我现在想，可能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特别的深刻的知道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这件事情是多么深的一件意义，但是我愿意踏出了那一步，然后接受了受洗。那我生命的成长呢，实际上是在我受洗之后慢慢的有了生命上的成长，在主里面的生命成长。
哦，是是是是。那你后来继续在这间教会多长时间呢？
我在这间教会有八年的时间。
八年的时间，换句话说，你就在卡达尔住了
八年多，对，
八年多，
八年多
啊，所以一直在这间教会成长啊。
是。
后来也就在教会里面认识你的先生，
对，
是吧？
对对 对, 对，我们是在教，因为他来的比我晚，他是2016年来的教会。
是是是，
然后我们是在教会认识的，也是在教会结婚的。
嗯，好，那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再请你和你的先生一起来讲你们的爱情故事啊。哎，你在这个卡达尔，你的公司是什么公司啊？
是一家中国的建筑公司，但是它在国内是属于国企，属于央企。
哦哦，
对，
是是是是。那在你信主之后啊，你觉得这个信仰对你的人生能够带来怎样的帮助呢？
我觉得这个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我生命上的翻转，因为在我刚去卡塔尔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的年纪大概是23岁、24岁不到，就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年纪。
是是。
嗯，对于我这种独生女，我以前的家庭来讲，我的生活、我的学习是很，虽然我成绩不太好，但是我的这些学业还是算比较顺利的。就在每一个阶段，我的父母都会为我着想啊，你该不该去补习班啦？你该选择哪个学校啊？啊，以你的成绩，你可以上什么大学呀？父母都给我安排好了。其实我不需要太多的操心，然后我觉得这样的生命在我的家庭里面过得很顺利。因为都有他们的安排，他们的掌权。
是的。
然后当我去到卡塔尔的时候，那就是我一个人了，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家人要帮你也帮不了那么远。然后虽然有朋友，但是大家也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所以我还是会觉得这个环境好像让我有一点没有安全感，这样的陌生的环境让我觉得好像不太稳定。特别是在我去到卡塔尔前3年，实际上我的工作是很不稳定的。3年的时间，我可以说是换了4个工作地点。
哦，是吗？
对，因为一些工作上的原因或者安排，我就换了4个工作地点。
但是是同一家公司吗？
不是，两家公司。
哦，
但是工作地点有4个。
哦，是是。
对，然后但对于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在毕业之后有一个规律的生活、稳定的工作是特别的向往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一样，因为刚刚我也分享了，我所追求的是一个很安稳的生活，所以这样不停的更换工作让我觉得特别不安，然后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的忧虑。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经历了神在祷告中给我的支持。有一次呢，就是我那个时候工作的那个项目部它接近了尾声，然后也就意味着我可能会离开这个公司，因为项目已经结束了嘛。
是是是，
就没有这个工作岗位，就是没有需要了。那如果我不再另外找工作的话，那我的工作签证就没有办法更新，那唯一的结局就是那我只能回国。
是。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我刚来卡塔尔3年左右的时间，那我好像工作也没有稳定，钱也没有存到啊、那我就那么回国，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太糟糕的事情了。所以当时的工作这种不稳定性给我很大的忧虑，因为我觉得我所追求的那种安稳的生活好像我抓不住了，我掌握不了了。我本来想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但现在好像没法实现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在效法牧师的一些信息，其他弟兄姊妹的生命，我开始祷告，开始很恳切的祷告，将我的这种忧虑放到我的祷告当中。当我读到耶稣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虽然我那个时候信心很小，我也明白这句话是指向对信仰拯救的这个真理的，但是我看到道路这两个字给了我很多思考。我在想什么是道路？真的是我以前自己所谓的 能抓在手里面，自己掌权，自己做主的我自己的道路吗？但耶稣说他才是道路。那我就带着这个疑问，也带着我的忧虑向神祷告。我还记得那一次祷告，在祷告完了之后，我周围特别的安静，我就听见神跟我说，不要怕，我与你同在。哇塞，当时的那种感动特别的大。神他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说，你要找什么工作，你是要继续工作还是留下来，你是要回国还是继续待在卡塔尔。他告诉我的就是他与我同在。
是，
但这句话已经超过了所有的我的忧虑。虽然他没有明确的回答我前方的路应该是怎么样，但是他却告诉了我他与我同在，这就够了。那个平安太大了，那个平安完全盖过了我所有的忧虑。我那个时候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那个安全感是我在以前的生命我想追求的那种安全感完全不一样的。当下那一刹那我就知道啊，我不管是回国还是留在这里我都不害怕了，那种忧虑一下子就没有了。我就知道只要神和我同在，去哪里我都是很安全的，
是
去哪里我都是有保障的，去哪里我的生命都是真正的稳定，而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种稳定。
是的，
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真的是经历了祷告的力量，也经历了神同在的力量，我的生命从那个时候有了一定的成长，也有了改变。
是的，哎呀，真是美好的见证。我们看到的在圣经当中啊，神啊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向不同的人说同样的话，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啊。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啊都会有很多的经历啊，常常让我们感到恐惧害怕惊慌。神了解我们的心情，神也明白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所以呢神就不断的安慰我们，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帮助你，我必坚固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感谢神，哎呀，有他与我们同在，这位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知的神，他与我们同在。
阿们，
我们的人生绝对的有保障啊！正如你所说的，
阿们，
感谢神与我们同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我们再相会。
若专心爱神